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9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中副外长通话谈论台海、南海及俄乌战争，但是中方只字未提。传统基金会发表特别报告，强调台湾是当前的主要防线。巴尔的摩断桥事故，搜救人员寻获两具遗体，都是拉美裔工人。针对关键芯片生产工具，美国促请盟友停止对中国企业贩售。佛罗里达州和迪士尼达成和解协议，结束核区内控制权诉讼。纽约市创全美首例，最快6月中旬开征塞车费。下面请听详细报道。这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和中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通过一次电话，双方谈及台海、南海和俄乌战争等对中共棘手的问题。不过中共外交部在一次通话的声明中只字未提相关事件。而这次美中高层通话是坎贝尔自2月上任以来首次和中共外交官员通话。根据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发表的声明说，这次通话是维持美中之间开放沟通渠道、负责任管理两国关系所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他们讨论了一系列对双边关系重要的问题，以及其他区域和全球问题。声明表示，副国务卿强调了维护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中共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支持表示担忧。星期三，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一份特别报告，指出美国在安全和繁荣方面，以及防止全球战争爆发上，应将台湾列为具有巨大的战略重要性。过去10年来，美国和中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升高，很多人质疑为什么美国会为一座相对较小的岛屿，更无可能和主要竞争对手发生战争的风险。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孔明相在题为《美国对台湾的睇法》的报告中说，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全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运作的台湾。他在报告中讲到，台湾状态的改变可能不会在短期内直接威胁美国本土，但是会不可逆转地改变区域动态，从而有利于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并让每个美国人变得更不安全。因此台湾已经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的第一道主要防线。星期三早上，鲍德摩 Key Bridge 撞毁事故的搜救人员在低温和阵雨中恢复了搜救，当局已经在傍晚时分宣布寻获两具罹难者遗体。这个星期有6名跌落桥的工人都是同一间营运工厂的工人，另外有2名跌落桥的工人当日已经被救起。在这6名失联的人员当中，搜救人员已经确认2名罹难者身份，分别是26岁来自瓜达马拉的 Dorlin 以及35岁来自墨西哥的 Alejandro。 目前仍然失踪的4个工人，包括来自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的移民，可能已经遇难。事故当时他们正在 Key Bridge 修补路面坑洞和砖石结构。密里兰州警察巴特勒告诉媒体，搜救人员 在一辆陷入水深25英尺的轻型货车里面找到了两人的遗体。而根据声纳系统探测的资讯，这些从桥上跌落水里面的车辆可能被卡在桥体的残骸中，这个将影响搜救的难度。在美国加强压制中共芯片制造能力之际，美国商务部官员星期三表示，针对关键芯片生产工具，美国正请求盟友阻止国内企业为中国客户提供维修服务。商务部工业的安全事务次长艾斯特维兹在年度会议上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和盟友合作，确定哪些维修重要，以及哪些维修不重要。他还表示，他们正在推动不要为那些关键元件进行维修，这个是他们正和盟友讨论的事。华府和北京当局已经陷入多年科技战，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生产更多可以用于强化军事能力的先进芯片。2022年拜登政府宣布新禁令，禁止向先进中国晶圆厂提供美制晶片生产工具，并且说服关键芯片制造工具生产国日本及荷兰跟进，但荷兰和日本的规定尚未包含维修等更全面的限制。星期三，佛罗里达州和迪士尼公司已经就迪士尼乐园所在辖区控制权的诉讼达成了和解协议。佛罗里达州中部旅游监督区委员会星期三批准了这项和解协议，结束了佛罗里达州和迪士尼之间近两年的诉讼。这宗州诉讼最初是由佛罗里达州中部旅游监督区在奥兰治县所提起的，目的是废除旧的辖区委员会和迪士尼所签署的协议。那个协议是在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下令将这个支持迪士尼的旧委员会解散之前签署的。协议中规定，将 Walt Disney 世界度假区的设计和建设控制权转移给迪士尼公司。德桑蒂斯这样做是在这里回击迪士尼对佛罗里达州父母教育权利法案发表的反对言论。这一项2022年签署的俗称东西基的法案，旨在限制某些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课堂教学。当时迪士尼提起了反诉讼，和佛罗里达州当局在法庭上对峙。纽约经历多年努力开征塞车费，闯过关键关卡，最快今年6月中旬就会上路，可望成为全美首座试图以收费减少车流量的城市，但是计划能否如期施行仍待观察。这个星期三，纽约大都会运输局董事会以1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延议已久的塞车费率最终方案，一旦计划上路之后，从外地开入曼哈顿60街以南城区的多数客车每日要多给$15。官员认为这个是减少塞车为更新大众运输系统筹措经费的良方。大都会运输局董事长李柏在计划表决通过之后说，纽约车流量居全美之冠，开征塞车费是改善交通的正确之举。五年前时任纽约州州长库莫就促成议会通过开征塞车费的方案，但是遭遇很多外地居民的反对，认为征收塞车费是不公平，成为这项计划延续到现在的原因之一。是不是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为了抗议美国拒绝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立即停火的决议，以色列星期一原本取消派遣战争战略家前往华盛顿，星期三又改变了主意，同意讨论其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地面攻击的意图。白宫表示，和以色列官员举行更多会谈是一件好事，正在讨论具体日期。 在前线方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分子星期三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来报复以色列导致黎巴嫩南部7人死亡的空袭。以色列军方星期三报道说，在加沙北部的希法医院附近进行了地面行动，同时在加沙南部的韩尤尼斯地区进行了空袭和地面战斗。法新社报道，遭到围困的加沙走廊极需要援助物资。尽管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运动哈马斯表示有18人因试图收集粮食包而丧生，呼吁停止空投，美国表示仍将继续这样做。美国和南韩3月27日到28日在华盛顿召开朝鲜网络威胁应对工作组第6次会议。美国星期三宣布对于俄罗斯、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6个个人和2个实体实施制裁，指责他们向北韩的武器计划提供资金。南韩亦都对这6名个人里面的4个和2个实体实施了制裁。就在美国扩大对俄制裁之际，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四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在3月25号到27号访问了平壤，和北韩国家保卫相李昌大进行了会晤。北韩今年发射了多枚火箭和巡航导弹，并且进行了几次炮击演习。韩联社28号引述南韩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北韩近期疑似正在为再次发射军事侦察卫星进行准备。拜登政府即一直在通过外交手段推动和北韩的谈判。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情报机特种作战小组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议员帕格曼率领跨党代表团自3月27日到29日对台湾进行3日访问，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当选副总统萧美琴等会面，就美台关系及台海情势交换意见。这个是台湾新总统赖清德5月20日就职之前有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在这个之前1月13号的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美国众议院曾经有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及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组成跨党派代表团先后访问过台湾。差不多就在同时，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3月25号到28号率领泛欧6党访问团在台湾进行4日的访问。包瑞汉指出，这次访台的3大目标是促成台欧3大合作，分别是人民和人民、政党和政党及国会间的合作。包瑞汉强调，欧洲现在已经脱从中国视角及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台湾，因此希望台欧能够强化经贸交流和共享多元的文化价值。美国众议院最近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它在美国的业务，否则将面临全面被禁的命运。这个法案目前已经送交参议院进行审议，白宫方面已经对这个议案表示支持。随着参议院即将就有关法案进行表决，美联社3月25号的一篇报道说，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利斯的留言里面，自众议院这个月通过法案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大概1000个关于 TikTok 的电话，其中包括死亡威胁的留言。 TikTok 正在进行大规模游说，包括在他的平台上提供电话号码连接，敦促他的用户打电话给他们所在选区的议员。根据美国商业新闻网 CNBC 27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受访美国人对 TikTok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感到担忧，支持令其下架的禁令或者强制将它的服务出售给非中国公司。巴基斯坦西北部星期二发生自杀炸弹攻击案，造成5名中国工人及其当地司机死亡。 中共星期三要求巴国彻查真相和全力缉凶，却是又表示铁杆友谊关系不会受恐怖袭击的影响。美国星期二谴责了这宗袭击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在巴基斯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亦都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对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遭受恐怖行为。根据了解，巴基斯坦是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一环，两个国家政府联手开发地方资源，被巴国部分地区的武装势力视为掠夺者，为反对中国的投资，自2018年开始不断针对中国相关计划或中国工程人员进行攻击，尤其巴国兴建中巴经济走廊，引发俾路支省民众不满，亦都令旅居当地的中国公民频繁遇袭，到而家已经造成了不少死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三重申了美国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据五角大楼声明，奥斯汀星期三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了通话。奥斯汀在电话中表示，中共海警在仁爱礁危险阻碍菲律宾合法的补给任务之后，奥斯汀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奥斯汀强调支持菲律宾捍卫主权和管辖权。美菲双方部长通话之前，中国和菲律宾3月23日又发生了海上争端。菲律宾指控中共海警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对菲律宾补给船进行水炮攻击，令到它的补给船受到重创。3月5日，菲律宾和中国的海警船亦都在第二托马斯浅滩附近海域发生碰撞，四名菲律宾船员受了轻伤。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乌克兰军摧毁俄罗斯克尔松指挥部，俄国境内挨轰，民众逃生。印度、南韩在南海力挺美国盟友，中共恼羞成怒。德国入籍史提西走反犹太分子，以军决定进攻拉法。荷兰首相向习近平谴责网络间谍，中共责邀只字不敢提。北京再发生车祸，现场逼满救护车，死伤不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9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6年前跌倒之后一直都膝头痛，不过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就发生变化。现在等我们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3天
食了3天就已经走到
了，没有啊，是很神奇的，我都觉得是很神奇的，食了3天我就能够走得到了，走得到上去又不痛了，膝头哥。
他的改变不单止体现在行动上，他夜晚的睡眠质素也都有显著提升，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8小时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办法。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想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剂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意見。俄羅斯軍隊近期在戰場取得優越戰果，成功破壞俄羅斯軍隊指揮部。 28号有消息指，克尔松左岸的俄军指挥部被乌克兰军一炮摧毁。 X 账号图喵先生分享了相关影片，影片显示乌克兰军在精准锁定俄军指挥部之后果断炮轰，该指挥部化为一片废墟。而另外有 X 账号 Rainbow7852 提供消息指，乌克兰军使用了两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JDAM 航空炸弹破坏俄军指挥部。据了解， JDAM 是由波音公司为美国海军和空军联合开发的一种空投炸弹配件，安装在由飞机拖放的传统炸弹上高，本来没有控制的传统航空炸弹转变为可控制并且能够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使用的精准制导武器。弹药的制导能力是由炸弹尾翼控制附件以及全球定位系统或者惯性导航系统提供，和美军的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等多种军用飞机的射控系统相容。 JDAM 单价大约是$20,000，装配了 JDAM 炸药的重量一般在227至907公斤之间。乌克兰军的战果不单止限于摧毁俄罗斯军队指挥部。 X 平台账号 No Reports 说，乌克兰第80空中突击队成功破坏俄军露天存放的弹药，相关影片显示乌克兰军摧毁俄军弹药之后现场烈火燃烧，由远处看仲能够见到该处的火焰和烟雾。另外，在乌克兰军方一个多月内两度击落俄罗斯空军的 A-50 预警机以及伊留申 22M 空中指挥机，俄军疑似失去全天候空中预警能力之后到现在已经33日，俄罗斯航空太空军亦都再没有派出 A-50 预警机在乌克兰附近进行雷达侦察。同时有消息传出，俄罗斯格鲁乌 GRU 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前军官率领西伯利亚营部队加入乌克兰阵营，攻入俄罗斯境内的别尔哥罗德州，一起对抗俄罗斯。乌克兰战事简报表示，事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对普京政权不再持有幻想的俄罗斯士兵和乌克兰战士联手。西伯利亚营由一名前格鲁乌军官领导，最近参与了进入俄罗斯境内的几场战争。网上流传近日自由俄罗斯军团在别尔哥罗德摧毁俄军军事目标的影片。自由俄罗斯军团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属下的俄罗斯人志愿军团，由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叛徒者、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组成。今年3月12日，俄罗斯志愿军和西伯利亚营组成的部队就进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并且和俄罗斯边防军发生交战。最新的影片显示，俄国境内的别尔哥罗德州居民在警报响起之后在街上奔跑找最近的防空洞。有网民表示，这两年多以来都是乌克兰人在这躲避轰炸，现在风水轮流转，换成俄罗斯人逃生。另外，西方盟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美制 F-16 战机，被外界认为会对乌克兰扭转战局有极大帮助，令普京相当忌讳。日前他再次摆姿态警告 F-16 能够携带核武，如果他们由第三国机场使用，那将会成为俄军名正言顺的目标，即是暗示会攻击北约国的机场。目前承诺提供乌克兰 F-16 的有比利时、丹麦、挪威和荷兰等国家。美国27号宣布对位于俄罗斯、中共和亚联酋的6名个人和两间机构实施制裁。美国的盟友南韩亦都对6人当中的4人和这两间机构实施制裁。中共日前又在南海对菲律宾制造一系列的挑衅性冲突，令众多国家看不过眼。印度和南韩都立场鲜明，站在美国盟友菲律宾的一边，导致中共恼羞成怒。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3月26日在对菲律宾进行访问的时候表达了印度坚决支持菲律宾的立场。 苏杰生在马尼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表示，我藉此机会坚定地重申印度支持菲律宾维护国家主权。与此同时，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亦都表示，马尼拉和新德里对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以及包容性有共同的兴趣。南韩外交部26号更直接谴责中共反复发射水炮的霸凌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林朱锡对菲律宾船只损坏和船员受伤事件表示关注，明确指中共行为是破坏各国维护和平、稳定和安全的努力。印度和南韩的一致谴责令中共忍不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28号表示强烈不满，并且声称已经对南韩方面提出交涉，又说南韩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人，暗示威胁要南韩在南海的问题上注意言行。林剑对印度亦都是重弹第三方无权干涉的论调。菲律宾方面对得到盟国的支持感到安慰和鼓舞。该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菲律宾和印度都是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遵守国际法的坚定倡导者，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由于中共海岸警卫队曾经多次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使用水炮，美国亦都对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之一菲律宾表示了支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一份声明表示，在中共对菲律宾在南海的合法海上行动采取挑衅行动之后，美国和我们的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德国政府决定，未来德国公民的入籍考试将会纳入犹太教和以色列国家方面的试题，目的是要藉此筛走反犹太申请人。法新社报道，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尔在德国明镜周刊表示，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对人性的藐视将会排除入籍可能，任何不赞同我们价值的人不可以获得德国护照。据了解，归化申请人必须通过公民入籍考试才能够取得德国国籍。根据新试题，内容可能包括犹太礼拜场所的名称、以色列哪一年建国，或者德国对以色列的特殊历史义务。否定大屠杀罪和犹太体育俱乐部的入会资格可能亦都会成为考试题目。德国最近同意放宽严格的国籍法，缩短取得申请护照资格所需要的时间，令双重国籍更容易取得。去年8月提出的这项法例修订，在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之后受到严格审查。与此同时，德国反犹太事件有增加的趋势。除了对宪法的承诺之外，申请人现在也都必须要承诺保护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另外，以色列已经决定进攻拉法，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代表团会谈。他表示，我们以色列已经击毙多名哈马斯高层，包括第4号、第3号人物，我们会逮捕到第2号和第1号人物，这就是胜利，而胜利已经垂手可得，只要再多几个星期。他向美国两党议员表示，在加沙战争中取胜以及击毙所有该地区的哈马斯领导层任务只是剩下几星期就能够完成，以色列进攻拉法的行动是别无选择。总理办公室指出，今次是游艇以色列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人公共事务委员会在耶路撒冷接待美国到访的两党代表团。内塔尼亚胡说，维持两党的支持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进攻拉法是因为事关国家存亡。中共网络间谍正招致美英等国家强烈反击。3月27号，荷兰首相吕特在北京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嗰阵，仲当面指责中共网络间谍攻击荷兰，但是中共的摘要就只字不提。中共在全球的网络间谍手段招致美国、英国、澳洲和纽西兰发表公开谴责，令中共陷入尴尬。荷兰首相吕特在北京和习近平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 他和习近平讨论了中共网络黑客攻击荷兰的事件。李特说，我们讨论了所有棘手话题，包括网络攻击。荷兰军事情报暨安全局已经确定，那是对荷兰国防部的攻击，并且将事件归咎于中共所为，所以他确实和习近平讨论了这个问题。荷兰军事情报暨安全局 MIVD 二月披露，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去年入侵荷兰军事网络，是中共对荷兰和他的盟国进行政治间谍活动的一部分。那是荷兰首次公开将网络间谍活动归咎于中共，而中共就一贯否认有关指控。目前中荷两国关系紧张，双方因为限制荷兰巨头艾斯摩尔 ASML 向中国出口高科技半导体设备而发生争执。中共网络间谍已经招致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击。美国和英国3月25号共同宣布制裁一间中国公司，起诉并且通缉7名中共黑客，他们被爆出是中共国安人员，秘密窃取全球人士资料，并且进行网络攻击。美国国务院25号宣布悬红1000万美元通缉这7名中共黑客。英国政府表示，这个中共黑客组织在2021年和2022年入侵了英国选举委员会，窃取了几千万英国选民的个人资料。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中共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经济威胁，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挑战。中国社会的氛围现在变得越来越诡异，近期各地频频传出汽车恶意冲撞造成无辜市民被撞死的恶性事件。继上星期在北京交口道发生的恶性车祸事件之后，26号晚北京又发生一宗类似事件。北京东城区张治中路有一部汽车连环撞向超过10部电动单车。有消息说，有人由河北揸车一直冲到北京，连环撞向行人和车辆，由张治中路一直撞到宽街，超过10部电动单车损毁，有9部救护车到现场将受伤的人送院。网友说，不知道这是受了什么冤屈，出门转了是政府，不要滥杀无辜。令人惊讶的是，今次的事件和上星期车祸的事件地点距离不够1公里，也都是在北京中南海附近。据 X 平台账号罗翔指出，当晚8点半左右，这部由河北开到北京的汽车疑似是报复社会，官方派出9部救护车才能够将伤者全部送去医院。由于事发地点邻近北京中南海，中共政府再次进行舆论管控，禁止相关消息向外传播，整件事的死伤人数不明。另外有 X 平台账户亦都发文分享同一宗事件，认为中国国内社会失去秩序的程度正在加速，就连帝都北京亦都已经控制不住。有不少网民提议由张治中路改名为张献忠路，亦都有网友认为这类外来车开到北京报复社会的行为令外地车辆入北京的难度提升，亦都可能会加速北京当局制定新的进京证制度。网友讽刺说，中国现在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国家洋溢着乐观幸福的氛围。有人就叹息说，既然豁出去了，为什么不冲撞天安门中南海呢？不敢。揭竿起义就是陈胜吴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中共内一拳神冒起，美国国务院谴责炸弹威胁神韵，保护信仰自由。专家解读马英九访大陆， 会引发的风波。此版明夫说，全金正日留言依靠美国密信中共，中国高校施政课遭师生抵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这个礼拜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见华尔街巨头，博鳌论坛、发展论坛亦相继召开。通过这些窗口，外界发现中共总理李强的处境不妙，另一个权臣正在冒起。习近平3月27日和美国商界领袖见面，这个本应该是主管经济的总理李强的差事。现在习近平不单止打破惯例取代了李强，而且在会谈中释放和李强完全相反的论调。就在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李强罕见地对与会外企高管承认中国在房地产和地方债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但习近平在面对美国商界代表时，只是一味吹嘘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有这个底气和信心，这个被认为是习李出现裂痕的征象。时评人文超更总结说，最近李强被抢了3次话筒，除了这次习近平没被他见美国商界之外，3月25日海南的博鳌论坛居然由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发表开幕式主旨演讲，之前几届都是由总理或习近平出席。同样在25日，蔡奇单独会见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李强亦没露面。文超说，几日之内李强被连续抢了3次咪，被封咪了，咁仲能够是一个偶然的事吗？李强的前途大大不妙。另一方面，蔡奇的权力似乎在度升紧，他号称国安沙皇，主管安全，而家却同外商会面插手经济。有人评论说，蔡奇是中共内新跃升的权臣。蔡奇最近频繁成为关注焦点，令人联想到去年日本经济新闻曾经评论说，蔡奇成为习近平权力的象征。作为排名第5的常委，蔡奇身兼至少5大要职，这种前所未见的用人方式反而凸显习近平独揽大权。文章引述熟悉中国政治的早稻田大学教授青山刘妙表示，蔡奇被指派为这样重要的角色，一大原因是因为已经67岁，无法成为接班人，因此习近平较为安心。文章亦说，即使蔡奇深获习近平信任，但没有多少人认为蔡奇拥有实权，实际上除了习近平之外的其他6个常委都几乎无参与重要决策事务的空间，大权由习近平一人独揽。前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发文说，蔡奇现在成了事实上的中共第二号人物，但从历史上看，中共第二号人物不好做，刘少奇被斗死，林彪坠机身亡，李克强死得不明不白，这3个人都是蔡奇的前居之鉴。近期发生了一系列针对海外神韵艺术团的炸弹威胁，这些威胁都是用中文发出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中，多项证据显示这些威胁来自中共的跨国镇压。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谴责中共跨国镇压的行为，他说，我们谴责任何国家实施的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美国警察协会发言人贝特·西史密斯27日接受新唐人的采访时指出，这种威胁应该被视为仇恨犯罪，而美国的执法部门和各级政府都应该保护信仰自由，美国最重要的立国之本就是信仰自由。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8日采访了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他说，中共最感到害怕的就是神韵带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令人们看到未来中国真正的希望在哪里，这个和中国共产党专政以后的整个行为正好将它扭转。 神韵是文化的艺术活动，实际上是改变人心的，令人恢复一种对神的信仰，亦令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华文化。它是人和神的一种关联，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一点被中共一种极大的恐慌，它就是要用一切的手段来进行一种破坏。时事评论员蓝淑说，观众看了神韵演出之后，他们即使离开了剧场，但是亦都在他的脑里面留下印象。如果没有中共，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他实际上和今天中国的现实有巨大的差距，这个差距正好是中共作为一个共产的集权政权，他最不愿意被世人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这么多年来一直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试图对神韵进行打压，用各种的方式去破坏神韵在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蓝帅强调，中共对神韵艺术团的迫害，反而令西方社会更关注神韵的演出，以及神韵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中共跨国镇压的犯罪行为，实际上是令西方国家看清楚了中共与中华文化之间根本区别，看清楚了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区别，看清楚了神韵是在真正恢复传统的中华文化，看清楚了中共直到今日仍然在继续破坏传统的中国文化。这个是中共所做的这些阻挠神韵在海外演出所起到的最大的效果。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将在4月1日访问中国大陆，全程11日，将到广东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发表演讲，还到陕西黄帝陵参加祭祀黄帝典礼等。台湾媒体风传媒报道，4月8日马英九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马英九曾经在2015年11月在新加坡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峰会，这次会面倍受外界关注。时评人蓝述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想要通过马英九向台湾传达讯息。他说，习近平拣4月份和马英九见面，应该他要向台湾提出要求，主要是赖清德在520总统宣誓就职演讲中怎样被两岸关系定调。估计习近平的底线应该是赖清德不突破蔡英文时期的两岸政策，另外习近平的要求肯定是九二共识，所以这个应该是习近平想要通过马英九向台湾传达的一个讯息。赖清德上任之后，他最大的可能性是延续蔡英文总统期间的两岸关系。赖清德不会令习近平满意，习近平内心想要民进党讲出九二共识的话基本不可能，但是赖清德亦都不会非常主动地去捉到习近平。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习近平借马英九来访话俾全世界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警示欧美国家不要妄图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共官方回应表示欢迎，你看马英九前总统，他都到北京再一次来表示臣服，再一次来表示愿意接受中共统治台湾，所以你们台湾人不要这么硬颈，冥顽不灵。你不要觉得你们台湾人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对等的政治关系，你们觉得能够坚持。台湾有很多人在地协力，他们都是愿意统一的，他们都是愿意和中共打交道合二为一的。所以要向国际社会表达这样的意思，就是希望人家不要干预，这个是我们家自己的事，我们要打要闹，你们没有权力干涉，为他的下一步武力攻台提供舆论上的支持。赖建平认为，马英九此行力争与习近平会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历史地位，好像有丰功伟绩这样，其实他去不去大陆，他都改变不了中共的想法，还有即将上任的总统的意志亦都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对台湾的看法。台湾总统大选期间，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当他被问及是否信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时，马英九说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他。马英九还表示，独立意味着战争， 他说中国太大了，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无法抵御与大陆的战争，亦永远无法获胜。因此他表示不应该使用武力的方式来缓和紧张关系。蓝雪认为如果台湾攻打中国大陆，那台湾是打不赢的。但如果是中共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台湾在美国的正义支持下是完全可以打赢反侵略的战争。赖建平指出，共产党对台湾的浪子野心是从来没有改变过，永远也都不会变。所以台湾武力准备的程度和共军攻台的难度是成正比的。台湾武力准备越充分，共军攻台的难度越大，攻台的难度越大，他越不可能攻台。相反，如果你越没有军事武力上的准备，共产党攻打台湾就越简单越容易，就越有可能触发他明天就去武力统一台湾。所以台湾唯一的出路，最大限度将自己武装起来，同时同全世界的盟友搞好关系，要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加压力，令中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是台湾唯一能够做的。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北韩独裁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26号突然通过北韩官媒批评日本政府缺乏勇气，不敢为新的朝日关系迈出第一步，并誓言北韩将不会再与日本开展任何形式的接触或谈判。南韩媒体报道说，金宇正为朝日首脑会谈设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拒绝讨论日本人被北韩绑架的议题，但日本方面无法认同。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告诉媒体知，日本会根据朝日平壤宣言全面解决绑架、核武、导弹等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改变。对于这个话题，日本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28号对新唐人表示，北韩积极向日本表示善意，是因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将北韩当枪使用，例如要北韩发导弹去威胁人地，其实是减缓国际社会对中共自己的压力。他分析说，北韩既依赖中国又讨厌中共，因为中共对北韩的支持很少，就是吃不饱亦饿不死的程度。北韩亦一直想摆脱中共的控制，因此北韩现在比较积极向日本表示善意。赤坂明夫提到，自己当年派驻北京做记者时听说，金正日过身时留下给金正恩五句话：第一，不要得罪俄国；第二，不要相信中共；第三，不要着急同南韩解决统一；第四，早日争取同美国建交；第五，有事情要日本出钱。此版明夫判断，现在北韩很明显没钱了，想要从日本那里拿钱。此版明夫进一步指出，日本出于防卫方面的需要，亦有意拉拢北韩，避免一旦台海有事，北韩可能受中共指使向南韩发难，甚至向日本发射导弹的潜在风险。现在日本只要将北韩搞定，如果有什么事北韩不会轻举妄动的话，其实能够达到牵制中共的作用。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从思政课程发展到课程思政与大思政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政治色彩正变得越来越浓厚。美国之音报道，马鞍山一间高校姓万的教师28号说，所有社会活动都要有思政元素，所有教师都要将思政元素加入课程中，所有项目都要做思政研究，这个是政治任务。为督促开展课程思政和大思政课，有些学校还会抽查教师教案。由2022年到现在，学校要求所有课程的课件都要重做，以符合课程思政的要求。各学院院长、副院长会抽查教师的电子教案，教务处亦会对教案进行抽查。每个学院总会有几位教师被抽到。万老师说，课程思政、大思政课是政治任务，无论教师是否感兴趣，每个人必须要做。 即使是工科課程的實驗課，都必須包含思想政治因素，令人感到荒唐至極。2022年大學畢業，目前在廣西鄧州一間中學任教的梁老師指出，課程施政枯燥無味，令人厭惡，太頻繁進行施政教育，有些同學會感到枯燥，每節課每個科目都要講到這些問題，聽多了會產生逆反心理。他認為這種搞形式主義或者灌輸式的課程施政，教學效果較差。桂林的張同學說，大家上施政課都不怎樣聽，很大部分學生低著頭玩手機，做自己的事，例如做其他科的功課等。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香港简讯。联合国人权专家怒批23条，23条提振经济，写字楼空置率创近年新高。神秘富豪玩失踪，$5亿家族办公室开幕典礼突然期。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9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联合国6名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日前公布发送给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信函，批评有关条文不符合国际人权法和人权标准，担心会造成大量人权侵害。有关信件条例生效前发出，长达18页。特别报告员明确指出，23条再有多项措施，这些措施严重而且不当地限制使用人权和基本自由，不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信函详细分析23条多项条文怎样侵害意见和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不受任意拘留的自由、公平审讯权、行动自由、私隐权、参与公共事务权和学术自由。六位报告员特别提及，港府在起草条例时似乎无视他们早前就香港国安法符合国际人权标准提出的建议，指出对国家安全、勾结境外势力等重要概念广泛的定义必然涉及任意和歧视性的执法风险，担忧实施条例将造成大量人权侵害。信件亦关注境外势力的定义，担心条例将勾结境外势力的范围扩大到和合法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甚至是联合国。信件建议中共当局重新全面审视条例，并提出6项关注，以确保它符合人权要求。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发言人表示，联合国人权专家迅速和主动地跟进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人权问题，显示专家认为这个法例对香港的人权和自由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威胁，国际社会应密切注视香港政府怎样运用这个法例进行进一步的镇压。香港监察对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就23条立法发出及时又详尽的信函表示欢迎。香港监察表示，信函内容和各界认为23条会侵害国际法所保障范围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相一致，呼吁各国政府对香港政府官员施行点名制裁，检视香港驻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及香港在国际论坛上的特殊地位，并为港人推出及改善救生艇计划，藉以回应香港不断恶化的局势。港府撤销防疫政策超过1年，但是经济复苏逊于预期。差饷物业估价处今日28号公布最新的统计，截至2023年底，全港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升至16%，空置面积高达137万7千平方米，是连续第5年上升，亦是疫情后新高。另外，有餐饮业人士表示，对港府23条立法后拼经济的前景不乐观。 差饷物业估价处今日公布香港物业报告2024初步统计数字，截至2023年底，香港整体写字楼空置率为 14.9%， 比率连续第五年攀升，整体空置面积升至196万平方米，其中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去年上升至 16%， 较前年的 15.1% 升近一个百分点，甲级写字楼空置面积亦上升至137万7千平方米，较前年增加 7%。 报告指去年整体写字楼售价按年下跌 7.8%， 跌幅最大的是乙级，达到 11.5%， 其次为丙级，跌幅 7.9%， 和甲级跌幅 2%。 其中核心地段的交投量继续惨淡，在1月的临时数字录得少于10宗交易，去年下半年更有5个月录得0宗交易。租金方面，去年甲级写字楼的租金下跌 1.7%， 乙级和丙级则录得不足 1% 的升幅。地产顾问公司来方日前发表香港每月物业市场报告指，目前商业气氛疲弱，加上2月中国新年假期影响，上月写字楼交易量和租金进一步收缩。另外有国际律师楼、大型中资金融和房地产公司削减黄金地段写字楼面积，以及有企业虽然未完全撤出香港，亦采取去中心化，将办公室迁往非核心区，都导致市场进一步受压。零售餐饮方面，自今年2月中国新年后每况月下，出现倒闭潮，有餐饮界人士私下估计，未来一段时间会有3000间食肆结业。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餐饮业出现倒闭潮，主要由于去年通关之后港人北上消费的热潮，加上香港金融地产市道过去一年的情况都不乐观，导致很多香港人选择北上消费。梁立仁又指，近年经历社会运动及疫情等各方面的冲击，估计不少香港中产阶级在今年2月底财政预算案宣布取消所有辣椒之后，都可能会打算卖楼移民，令餐饮零售业雪上加霜。对于特首李家超日前见记者时称23条立法后香港可以集中精力全面拼经济拼发展，梁立仁坦言，港府推出的夜缤纷等提振经济措施只是亡羊补牢，甚至流于口号式，令业界对经济前景不乐观。而近日股市楼市的表现都没有因为23条立法之后有即时的改变，认为对提振香港经济分别不大。港府近年力推家族办公室，并积极吸引中东资金落户，有阿联酋杜拜统治家族成员 Al Maktoum 原定在香港开设一间管理5亿美元约39亿港元的家族办公室，并在星期四28号举行开幕礼，但该家族办公室在前一晚突然声明刹停活动，引发外界关注。阿联酋杜拜统治家族成员家族办公室落户香港启动典礼定于28号下午1时在上环顺德中心4楼翡翠厅举行，不过在星期三晚上突然宣布刹停有关活动，并将发布会延期，并声明指出将在适当时候公布办公室正式开幕的新日期，并希望公众对不幸的推迟表示理解。有消息透露，杜拜有紧急事务需要 Al Maktoum 的关注。过去一个星期，有关这位年仅28岁的中东王子 Al Maktoum 的消息成为香港政商界的热门话题。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以及财富局局长许正宇都在不同场合先后表达欢迎 Al Maktoum 的来港设立家族办公室，以凸显香港金融优势。不过外界对这位皇室成员所知甚少，并发现公开资讯和他的商业记录亦不多，引发了大家对他的资金来源、他和统治家族的关系有几密切。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